习家珍出事，习近平把柄被拿捏，美联储高层落陷阱，沦为中共间谍，俄大规模空袭，川普发怒要制裁，印度最大规模访台，中共军事演习报复，哥伦比亚惊现神秘金属球，马德里会谈敦促以色列停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长期高压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目前围绕中南海局势出现不同的判断，各界之所以关注中共内斗，部分原因是这个同台海局势、中美关系息息相关。最近号称中共国师的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在武汉大学时就发表非常挑衅性的看法，他说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越来越成熟，说不定哪一日你醒来已经解放了，甚至说台湾省没有下次大选了。中共咄咄逼人，拉高台海危机，不过与此同时，中共内部风暴正在席卷。时事评论员陈柏空认为，目前中共政治局势每日都在变，一切都在变，大趋势是向着对习近平不利的方向发展。5月24日，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逝世23周年纪念日，中共官方宣布设在陕西省富平县的关中革命纪念馆开馆。陈柏空说，这个纪念馆其实是习近平、习远平两人策划已久的，特登给习仲勋歌功颂德的纪念馆，地点选在习仲勋的乡下富平，亦是他落葬的地方，开馆时间选在习仲勋忌日，照道理这个纪念馆就应该习仲勋来命名，但没想到建成开放时令大家大吃一惊，纪念馆临时改名为关中革命纪念馆。这个说明中共内部有人反对给习近平的父亲建专门的纪念馆，显示去年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权力受阻。未经证实的消息指，习近平军中两员大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先后在调查期间制裁。这两件事亦反映习近平处境不妙，甚至有分析指反习派释放的消息不简单，倒习进入倒数，在保党和保权之间，习近平现在唯有选择保命了。经常在社交媒体爆料的超明提出习近平的人马要救何卫东，导致张又侠和元老先下手为强，送何卫东上路，用何卫东的首级扰乱习近平援军的军心。张又侠目前似乎在血洗共军高层，目的是防止出现董卓式的将领率兵杀到北京城，帮习近平勤王清军责。这样看来，习近平似乎能够保住命就已经很幸运了。虽然观察人士对习近平的权力状态存在不同看法，但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亲手提拔的中央委员、军事高层大批落马，这个是确定无疑的。时事评论员杜正在上报发表文章说，习家军临骨牌式崩溃已经变成了习近平的一个把柄，这个令习近平可能因为大面积大病提拔而被追责。虽然中共制定的法律就好像黑帮帮规，都是用来管其他人的，但在制定法律的人失势时，情况就会起变化。当习近平出现权力危机时，有心人会用这个来追究习近平的责任，何况这次可能并不是习近平拘捕这些人，至少他是被逼的。 几个重要的变动，尤其不似是习近平的意思，包括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干杰被调走，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落马。杜正分析说，张又侠在中共元老支持下展开对习势力的清洗，这种讲法确实能够找到证据支持，例如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石泰峰其实是胡锦涛的亲信，石泰峰主掌人士就可能是出于中共元老重新掌控政局的需要，兼且同团派东山再起有关。杜正表示，再过两个月就是北大河会议，前几年有人说北大河没有会议，但诸多迹象显示事实上还有，只是谁在主导的问题，特别是在近两年正进入习近平的危机期，北大河肯定有会议，而且会有大事，再加上稍后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这两场会议是决定中国政局走向的关键时间。杜正不太认可有关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接总书记、胡春华、东山再起等爆料，他更倾向于认为中共体制会在习近平落台的同时解体，政权过渡到民主化。前记者宋征时日前在新唐人发表文章，讲到早在2024年10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军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份联合通报中就说，有一批现役军官已经嗷嗷待哺，都极度紧张，他们日夜配枪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拒捕反抗。例如去年八月中部战区一名上校曾经因开枪拒捕打死两名纪律检查委员会人员，九月又由一个大校开枪击毙四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人员，看起来无奈就可能出现少将或以上级别开枪拒捕事件。史泰林肃反期间，苏联红军元帅叶戈罗夫就曾经拒捕，同内务部特工激烈交火。由时间上看，去年八九月正是习近平传出中风，张又侠开始接管军权的时段。时事评论员大宇说，不排除这些开枪拒捕的军官是习派军人，因为涉派是内斗被捕，如果去年就是这样，今年形势会更惨烈。杜正说，如果北大河原路逼供，四中全会对习近平追责，令习近平失去权力，中共的扩张野心就会落空，就会化解台海危机。他认为美国、台湾和反共盟友应该监测中共内部的政治变动情况，甚至可以在适当时候动手帮中国人民重建自由中国。美国司法部正以间谍罪起诉美联储高层顾问罗杰斯，《华尔街日报》24号披露罗杰斯落入中共陷阱的过程。报道指，现年63岁的罗杰斯在2010年到2021年间任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高层顾问，专门研究汇率和利率政策，负责处理美联储机密信息。正在这个期间，他涉嫌为中共刺探情报。2013年5月，罗杰斯到上海参加商业论坛，期间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一个自称研究生的中国男子在邮件中表示愿意花钱买与美联储有关的信息。罗杰斯没有同意，但就此开始同这位男子保持联系。2017年，罗杰斯接受这名中国男子邀请访问山东财经大学，由这名男子负责机票和酒店等费用。与此同时，罗杰斯通过交友网站结识一名31岁上海化妆师刘宇。罗杰斯先到上海和刘宇约会，再去山东财经大学发表演讲。2018年3月，罗杰斯和刘宇在香港结婚，同年刘宇在上海生了两个人的女儿。婚后两个月，这个中国男子再和罗杰斯联系，询问美联储政策。 罗杰斯询问美联储同事可以在中国共享的资讯，包括对人民币的看法，并将同事提供的文档给了中国男子。司法部在起诉书中指控罗杰斯以去中国售货为旗号，对中共泄露美联储内部资讯。熟悉罗杰斯工作的人士表示，罗杰斯的头衔一听可能很重要，有些美联储高层顾问确实负责协助准备高度机密的货币政策会议，但罗杰斯是因为长时间在美联储服务及有专门研究背景获得挂名高层顾问，无法接触机密资料。俄罗斯24号至25号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出动298架次无人机发射69枚导弹，造成乌克兰12人丧生。川普总统25号罕见直率表示，他对普京不满，说我不知道普京到底是怎样，并暗示可能加大力度制裁。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他和普京一直相处得不错，但他现在完全癫了，向城市发射火箭炮，毫无必要地杀人，我不能够容忍他的做法。川普提到，过去他一直说普京想要整个乌克兰，或者事实证明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如果普京真的这样做，将会导致俄罗斯政权的垮台。接着川普话锋一转，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论没有任何好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麻烦，我不喜欢这样，最好停止这种做法。川普强调美国不会进一步介入俄乌战争的立场，他说这个是泽连斯基的、普京的，也是拜登的战争，但不是川普的战争。川普说他只是努力消除战火。泽连斯基24号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表示，乌克兰每次遇到这种攻击，世界就更加相信俄乌之间不能够达成停火，协议的责任在于莫斯科，只有增加对俄罗斯经济关键部门的制裁，才能够迫使普京停火。印度21号派出史上规模最大的地方政府代表团到台湾，出席台湾印度投资策略伙伴论坛，中共怒火中烧，在三地发起军事演习。据中央社报道，印度4个邦组成的政府代表团21号出席在台北举办的论坛。印度台北协会会长叶达夫致辞时话，印度经济进入黄金10年，内需庞大，制度改革持续，拥有电子、AI、电动车等多项战略产业发展潜力。致诚邀请台湾企业进一步拓展对印投资。台湾经济部投资促进司长张明斌表示，印度是台商全球布局的重要选择。中实集团会在印度开设6座科技园区，作为中国的邻国，印度一向谨慎在中美、中台之间保持平衡，在外交层面从未和台湾建交，但近年来印度逐渐向美国靠拢，和台湾的交流亦都越来越熟络。在川普关税战改变地缘政治格局背景下，印度这次派史上最大规模代表团到台湾交流，这个激坏了北京。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宣称，印度代表团此举违背印度一贯声称的一中政策。中国的媒体《兵器世界观》发表文章说，中方在福建、汕头和渤海三地同步展开实兵军事演习，福建舰亦都出海试航，就是对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的军事回应，对印度发出威胁。目前台湾对印度的投资总额累计超过50亿美元，涵盖电子、IT、电动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墨西哥的科学家正在研究一个金属球，认为它可能来自外星。这个金属球是今年较早时在哥伦比亚发现的， 在网上引起有关 UFO 的热烈讨论。据国会三报25号报道，三月大家拍摄到这个构思，它正在空中漂浮，后来在哥伦比亚布加镇坠落，球体表面刻住装饰性图案。研究人员之一何塞路易斯·贝拉斯克斯在一段影片中表示，这个球体有三层，没有焊接点或接缝，因而不像是人造的。贝拉斯克斯还说，用 X 射线发现这个球体是由三层不同密度的材料组成。一段相关影片获得超过500,000次点击。圣地亚哥大学物理学兼职教授莫斯布里奇研究院创办人朱莉亚莫斯布里奇对霍士新闻说，他认为这个球更加似是一个比较酷的艺术创作，而不是外星 UFO， 并敦促大家谨慎，不要立即落结论。五角大楼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任何确实证据证实出现过外星 UFO 或人类接触到外星生命。美国国防部已经成立一个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专门处理新的 UFO 相关报告。澳洲和阿拉伯国家25号在马德里举行会谈，敦促以色列停止战争。西班牙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会谈前表示，为了停止加沙战争，国际社会应该考虑以色列实施制裁。法新社报道，随着以色列对哈马斯扩大军事行动，以色列的盟友国家亦都开始加入国际施压以色列的行列。哈马斯2023年攻击以色列，引发这一场毁灭性战争。阿尔瓦雷斯话俾法国新闻电台知，25号喺马德里举行嘅呢场会议，有20个国家同国际组织与会。会议宗旨系阻止呢场战争。佢强调，人道援助食品必须顺畅嘅大量咁进入加沙。会议将推动以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与会人士还包括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